礼拜二好听的歌又听到好听的声音，那谁的？孙维新的声音来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林兄您好，刚沉浸在 Emery 优美的歌声中哈。
是，你好像也念念不忘，末日那天科博馆的表现是吧？
别人表现真好。
哎，来来来来，我知道你还是要置入一下。
对对对，我觉得很高兴咱们的末日终于平安度过哈。
嗯，
我要就是跟我们原来的预测是一样的 nothing happened。
嗯哼，
但是呢我倒觉得很感动的是当天下午啊科博馆涌入了上千的民众跟学生。
嗯，
即使那天礼拜五下午还是正常上班上课哈，
是
那有些周遭的学校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小学哈，就把学生带到科博馆椭圆形广场上来。
嗯，
大家看着末日时钟逐渐归零，哎，
还
有那整场的气氛之嗨的哦，
是
看着我觉得
嗨什么东西？看到一个钟归零，我不懂哎，啊，就是你跨年嘛，你说哎呀，新的一年来，我这一年真晦气极了哈，
对的，
第二年来了，我高兴了。这末日这个，就我们是不是现在只要有一群人聚在一块儿，看见一个钟归零，就他会就会乐。啊，
对的，大真兄，这其实在心理上，
大家平常不会倒数。你知道吧？九八七六五四三四二一，会念错一个，所以每年练一次还不够啊，每年要找个时机来练一下。
对对对对，大家共同合在一起练同样一件事情，
嗯，
这种相互分享的感觉是十分愉快的。哎，真的，啊，因为我是觉得，因为哎，我觉得大学生，你不觉得这是因为事前大家这个科普宣导啊、科学教育啊，让大家知道了这是一个可以乐观期待的事情。
我觉得台湾的社会本来早就已经过了那个大家要存粮啊买电池啊，台湾真的不是这个事，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
大师兄？其实我原来也是那样想的哈。
哦，你后来不这样想啊？
对，所以我
觉得还是要去买干粮。还要去买电池。
不我说最早啊，我觉得我不是想吗，原来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被批评为滥情而理盲嘛。
嗯，
但是呢我就觉得台湾人民对这个末日概念哈，其实大多数相当理性的。
嗯，
那原来我的想法是这样，但你知道，当时间一分一秒接近这个所谓的末日的时候，
是，
哎，周遭还真的听了好多有趣啊，又有点不知道该说荒唐还是不该说的。哎，真的有人从大老远从国外飞回来看自己的儿女啊，
嗯，
就生怕过不了这个礼拜五了哈。
不，多看一次儿女很好的事儿啊。
哎，是很好啊。然后，但有些偏远地区的小朋友们。受惊吓了，然后有些老年人，我听讲说很多老年人在那边念念自语的，就是到底怎么回事了，会开始担心的哈。所以我觉得还是该说一说。最近我在其他的那些科学有时候网站呐，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科学网站上头，看到一篇文章，也是来自大学的一个教授啊。
嗯，
他说这些科学家没事找事，去拍影片，然后去跟大家讲，这简直是拿杀鸡用牛刀。
嗯，
然后呢，说你只要冷漠以对就没事了，说大家都不相信。
嗯，
我会觉得不是这个样子。
哦，你不是这个看法。
对，因为我们的社会其实有些地方哈，还是科普知识还是需要加强啊。
嗯，
然后我做了影片以后其实效果还是很好，但反应还是不错，代表大家觉得还是有这个需要。很多人留言说看影片以后可以安心睡觉了。
不，我老实讲，我有一个感触啊。
对，
那就是我对于末日的所有的知识几乎都是从你那边来的。就你不跟我说我也不知道。
对，所以但我原来以为说我们不必这个样子刻意去强调啊。
嗯，
就大家都已经理性到不相信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了啊。
嗯，
后来才发觉还真的有人信，而且还不少。
是，
那结果当那天下午当然倒数了，很高兴，我在现场我就说了，从来没有看过一群群众对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如此高兴的帮倒数计时哈。
是，
天气又好，一点不像末日的感觉哈。
嗯，
那倒数完了以后，到了晚上那个动画投影比赛，哎，真的从33组里面，淘汰出来的十组啊，
嗯，
到最后最精彩的十组哈，啊，真的蛮棒的。
是，
下半场的音乐会呢，我倒觉得，当然我们那个交响乐团在神殿前面，彩色灯光打的神殿前面啊，嗯，然后有个交响乐团在演奏德弗扎克的新世界，
是
很感人。但是我觉得最令人感动的一幕是，我们办了一个征文比赛，
嗯，
也就是明天如果是世界末日的话。类似像大春兄这么伟大的作家啊，你要能写一封信，你要写给谁？
嗯，
里头写是什么东西？
我 我写给孙卫星
啊。然后在我们当然分了好几组哈，有时候写给父母，写给子女，有些子女写给父母
啊，
然后写给伴侣的，或者是写给任何人都可以的。
是，
那所以有人写给上帝，有人写给地球的哈。
嗯，
但是我们把几篇最好的文章拿出来，最感人的文章，在那个交响乐团特别演奏一首曲子的背景音乐下伴奏啊，念出来。那首曲子是《海角七号》的主题曲之一啊。
哦，
叫《1945情书》。
是，
大师兄，我不知道你熟不熟哈，我以前也不熟。
我不熟。《
海角七号》我看过，你就看过了哈。
啊哈。
它里面有的主题曲不是这一首，是别的比较熟悉的。
嗯哼。
那为了这个音乐会哈、啊，我还真正去听了网络上《海角七号》的1945。
哦。
哎，那个旋律还真的很感人。
很美是吧？
很美，那旋律很美。嗯、然后在这个旋律里头呢，那个我们的科博馆的同仁、科教组的同仁，年轻的女孩子、男孩子轮流上台哈、啊，念那些末日之前写给自己亲友、自己子女的一封信。
嗯，
哎，你知道吗？那个台下写那封信的母亲坐在那边，
嗯，
她的女儿坐在她前面，
嗯，
那女儿真的是哭得一塌糊涂啊。
哦，
然后他们两个被叶树山局长是，我跟他共同主持嘛，
嗯哼，
叶局长反应很快，请那对母女上台来，那小孩根本不知道他母亲写这样一封信给他。
哦，
然后在台上讲了。说他知道他自己平常很调皮，对母亲不好，都不知道他母亲是这么爱他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看了这样子，就是末日临近的时候，人才会真正省思什么是对你重要的人事物哈。
嗯哼，
所以我开个玩笑说，偶尔来个末日预言也不错哈。然后到第二天下午呢、嗯，那个2点钟就算正式离开那24小时了嘛。
是，
科博馆又涌进了大批的人哈，然后我们就学职棒总冠军赛。
嗯哼，
从楼上往下都丢彩带，
是
看那个四周彩带形成一片彩色的彩带的海哈，环绕的那个
嗯
玛雅神殿，
嗯哼
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一路这样走过来哈，这个活动倒让大家民众除了科学知识增加了一些之外，也感受到了这种节庆的欢愉的气氛吧。
嗯哼，哎呦，维新兄，你的散文写的真不错
啊！
来，我们来听听。2012展望秋季的系列讲座，这个礼拜五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动物学组的詹美玲，她讲的人类和环境的浩劫。
哎，对对对，詹美玲詹博士，她是动物学组的成员，专门研究的是昆虫，像蝴蝶啊，像这些的哈。
嗯，
那其实她跟郑明伦博士是两个我非常佩服，在我们的动物收藏库能够解说这些蝴蝶跟昆虫的标本哈，一清二楚，然后背后那个故事讲的真的很感动人的事的博士哈。
嗯哼，
那他会从这些动物的消昆虫动物的消失，
是，
然后看过去世界曾经发生过的浩劫，
嗯，
也就是说世界末日不再是单是对人类的，而是对周遭这些我们比较注意的生物，他们的世界末日发生过没有，发生的过程是怎么样。
没有，如果说是连我们不太熟悉的物种也算上的话，那么恐怕世界末日早就已经发生了几千万回了。
哦，对，大师兄你说的数字还刚好。哎，
嗯哼，
因为通常我们在教科书上面的生物种类啊，
嗯，
人类已知的写在书里面的大概有170万到200万种左右。
是，
但是生物学家其实估计地球上的生命种类应该有3000到5000万种。
嗯哼，
但是呢据说了，
是
在50年之内有一半会消失。
嗯哼，
这真的是以千万种的速度在消失的。
是，就是这些物种跟死囚犯都差不多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速度在消失的。啊，
不是，我
末日那天我们就毙掉几个。
啊，
是吧？那对他们来讲，末日的确是一个应验成真的预言嘛。
对，可是我现在哈、啊，
嗯，
常常会学着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角度想啊。
嗯哼，
当年恐龙在主宰整个地球的时候，像人类这样小型哺乳类，当然没有人啦。
嗯，
小型哺乳类是活在不见天日的恐惧底下的。
是。
那现在人类主宰的地球，是不是有很多生物也是活在不见天日的恐惧底下？
你只要看看街头那流浪猫的表情就知道了。不但有人要迫害它们，还有流浪狗也会迫害它们。好惨了，今天的新闻。好了，我们今天来看看遥远的星系啊。普朗克卫星发现连接两星系团的炙热气体丝状结构，我想了解一下这两个星系团本来有多少的距离，还有这个炙热气体的丝状结构是如何连接的。
这两个星系团它中间大概1000万光年左右的气体连接的。
哎呦，
1000万光年了，不得了，
光就要走 光是这个光就要走1000万年，
光是这个光
是不是
你讲绕口令是不是、
嗯、
我们的银河直径是10万光年，
嗯哼，
包含了2000亿颗恒星，
是
10万光年的银河。哎，大真兄，就说我们几个打个比方好了，这个银河里面的2000亿颗星啊，
嗯，
太阳只是其中的一颗，
是
从我们到附近的这一颗最近的星南门二，
嗯，
只有4.3光年，
是
我们用现在最快的火箭，
嗯哼，
大概要走30000年，
是
才能到附近这一颗星，
嗯哼，
那我们银河10万光年有2000亿颗星，
对，
然后呢，这个丝状的气体连接了2个星系团，光这个本身的长度就是1000万光年，
可怕的长，
对，100个银河直径连在一起的，
嗯哼，
然后它竟然它的温度是高到10万度到数千万度，
嗯。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结果哈、啊，
是，
这也是在20年前，在天文数字上是很近的，20年前的新发现啊，
嗯哼，
星系团之间跟星系团里面，
嗯，
其实有这些气体，这些气体是不属于星系的，
啊，
它是星系跟星系之间的，
是
气体，过去的天文学家直截了当的会想的是说，在这些冰冷寒冷的空间中，太空中，
嗯，
这些气体温度应该很低的，
是，
没有想到。大追熊它竟然是数百万到数千万度，
是好像还有到8000万度绝
对
温度。
对，大家想说那为什么在星系团、嗯、先不要管星系团星系团之间了啊，
嗯，
星系团里面可能有成百上千个星系这么绕来绕去啊、
嗯、
我们银河的星系团总共有46个星系，我们叫本地星系团了、啊、
是
大家在那绕来绕去啊，怎么会有这么高温的气体？后来科学家侦测到了这些气体存在，100万度的温度，那时候只看到100万度的，
嗯哼，
才恍然大悟说本来就该在的。
哦，
因为
嗯，
在这个星系团里面的气体被这些星系撞来撞去，
嗯哼，
它星系整个大质量运动速度又快，撞上去以后它的能量自然会传递给这些气体，
是，
所以在星系团里面绕来绕去撞来撞去，这些星系本身就会把相当大的动能转变成星系团的里面的气体的温度，
嗯哼，
所以这些事情竟然是科学家理论上原来没有想到，
嗯哼，
实际上看到了才发现果然如此。
星系团和星系团之间的距离也是非常非常遥远的，那么如果能够有那么高温的丝状的气体结构连接起来，它们是运动的吗？就是这个丝状的气体它是在动态状态吗？
对，这些都是在动态状态，宇宙里面这些星系跟星系团都是在高速运动的状态哈、
嗯、啊，
这2个星系团其实离我们还蛮远的，
嗯哼，
那普朗克卫星呢是一个无线电波波段毫米跟次毫米波段全天扫描的卫星啊，
嗯哼，
那这两个星系团的距离大离我们10亿光年远，
是，
对，但是它们之间本身也是在绕行，
哦，
在高速运动，然后呢中间这些拉扯的气体，以前很多人会说这些星系团之间的气体是不是就是黑暗物质，我们找不到的黑暗物质、
哎、
yeah, 那其实模拟的他的那个理论模拟的一部分，他说当然这些所谓的丝状的宇宙网啊，就是宇宙里面构成了像网子一样的这种结构的气体啊，
嗯哼，
那这些气体是正常的物质，我们叫重子物质啊，但是并不是构成所有的这些暗物质的内涵，
嗯哼，
所以不太容易算作把这个丝状气体当作是整个的这些暗物质的答案解答哈、啊，但还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就能够让你看到的都是温度很高的东西，
是
温度低的我们还看不到。
嗯哼，这个普朗克卫星已经使用多久了？
哦，好些年了，普朗克卫星上去应该有好几年了嘛，我记得、嗯、我不太知道它哪一年。
那这一次的发现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发现。
对，这个是很不错的，因为但是而且这个是扫描全天，扫描到好一阵子以后、
嗯、
把数据累积起来了以后呢，才能够看得到有这么大结构的东西。
那另外有一个新闻，关于天文学家首度探测到巨大黑洞喷流的源头，这个发现又是怎么来的
呀？这是看到 M87。
嗯，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其实在网络上面只要打 M87 椭圆星系，
嗯，
就会看到这个星系壮观的图像，跟它从中心喷出来的喷流。
啊、
哦，也、yeah, 这个87 M87 呢，我们相信这个星系椭圆星系中央也有一个巨大黑洞，
是
我们银河系中央的黑洞，大师兄我们以前说过嘛，
有
大概是240万到400万个太阳质量。
嗯哼，
那 M87 它的中心黑洞大概是10亿个太阳质量。
哦，
呀，远比我们要大得多。
嗯哼，
但是它黑洞到底是中心怎么出来的，科学家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办法有那么好的解析率看到黑洞的源头。
嗯，
而现在呢，科学家使用，大春兄我们说过没有，超长基线的干涉仪。
嗯哼，
很多天线横跨在地球表面的，横跨几大洲的天线啊，
哎，
连起来看同样的地方，同一个天体，
嗯，
那就等于是说这些天线画在一起一个大圈，等于等效于这么大直径的一个望远镜。
哎，这也是在可不会是可见光的？
不，这是无线电波，
也是无线电波的哈。
对，无线电波，
嗯，
用无线电波的方式啊，然后从美国、从智利、从日本，都到一直到其他几个大洲啊，
嗯，
那把这些不同洲上面的天文望远镜啊，无线电波望远镜，同时去观察 M81的中心，
嗯，
那就等于是用一个地球直径这么大小的无线电波望远镜去看它，
哎，
那解析率就高很多了。那看的倒是这个喷流喷出来的黑洞，很接近黑洞边缘的地方啊，
是
大概只有太阳系的这个2倍的海王星距离这个范围了
啊，哈，
几乎可以看到这个喷流的根部了。
是，
未来还是在努力的，现在是有一些比较大的进展。那这是包含了中央研究院的天文所的参与
哦，
你看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再加上台湾，
嗯哼，
这个解析率啊，这种虚拟的巨大望远镜的解析率，他说在月球表面上一个兔子的头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说什么叫虚拟的？
对，它等于是虚拟，因为我们这样讲好了，这种无线电波干涉仪啊，
哎，
如果你有2个圆圆的碟子，无线电波的碟子哈，啊，
嗯，
每个碟子如果只是6公尺的话，小小的嘛，
嗯，
那你把它分成1公里的距离拉开来放，隔了1公里，这边摆一个6米，这边摆个6米的，同时看一个天体。
嗯嗯，
那它所产生的效果，经过这数据处理了以后哈，啊，就等于一个直径1公里的天线的碟子了。
哦，
这样，所以这个无线电波天线阵等于是虚拟了一个1公里的
哦
一个圆面，
哦，就是说它假装是有一个这么大的碟面。
对对，大家就我这样讲好了，就说我们拿望远镜哈，啊，去看遥远的东西。
嗯。
但这望远镜呢，如果上面缺几块、少几块，或者有些破洞什么，哎，不会有影响，因为它整个望远镜是可以收集光线的。
是。
那如果你把2个小望远镜拉在1公里的距离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的1公里的望远镜。
是。
然后很多地方是破的。
啊，好，好的，我们现在赶快进新闻了，我们今天超过时间了，你看看。
News 酒吧，时时刻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孙维新谈天的单元，孙维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在线上。 Hello， 喂，维新兄，好，我们还没有连上线啊。这个刚才谈到的两个课题都跟这个卫星发现这个新的星系团的结构有关，也探测到巨大黑洞的喷流。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一个话题，那就是彗星的分裂。这个消息，应该是说是刊登在168号短周期彗星。喂 ，Hello， 我差一点不知道该怎么，你到哪里去了？
没有，我就在这儿。
航天不见，等一下啊，有一个168号短周期彗星
168P。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这个周期性的彗星啊，它那 P 就代表 periodic 周期的。168P 它是一个短周期彗星啊，然后它的彗核分裂了。
嗯哼，
对，
彗核分裂的原因跟现象是怎么回事？
彗核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结构的冰块灰尘嘛，然后比较接近太阳的时候受热，它就容易分裂，所以彗核分裂还是很常见的。以前那个有一个彗星不是撞到木星上面去了吗？梳理9号彗星啊， 那那个彗星在撞之前被扯成21块碎片了。
嗯、是。喂，
哎哎，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啊，
彗星的分裂跟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我们会对这个性问题有什么兴趣？我不懂哎。就它被扯碎了就扯碎了，好像对地球也没有威胁性，是吧？我们需要恐惧一下吗？
那不需要我们恐惧啊，跟我们不见得直接相关的哈。但是它研究彗星本身的性质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
嗯，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彗星绕过太阳以后进去再出来，
嗯，
那它除了长了尾巴，然后尾巴要消失了，
嗯，
走到茫茫的宇宙的星空尽头，然后再绕回来哈。
是，
但是它如果它是经过太阳以后就分裂了，
嗯，
那就会改变他的一生了。就是研究
可预期的吗？
不可预期，不可预期。就是有一些彗星，像哈雷彗星哈、啊，
是
从春秋鲁文公14年第一次记录它，每76年到75年绕太阳一次哈、啊，
嗯，
那到现在是第30几次了。上次1986年的时候，那还是啊。每次来的时候，长长的尾巴横亘夜空，一点都不显老态哈。
嗯哼，
非常扎实的。但有些彗星，像以前出现的 West 魏斯特彗星啊，
是
就很明显的看到它的核心分裂成四个。
嗯哼，
那更不用说，在1994年树里9号彗星撞上木星的那一次啊，
嗯，
撞之前根本就扯成21个碎块了。
嗯哼，
所以这个研究彗星对人类，当然除了它对地球撞过来之外哈，
嗯。
那跟地球人类生活是没什么直接关系的，但是就看它这个出现跟消失是不是在中间就不见了，
嗯，
是研究这类天体蛮有趣的一个方向啦。
是，
我们在中央大学有一个博士班的学生，
嗯，
人很好，他是做彗星的，就终于看到一颗彗星在他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对着太阳过来了，
嗯，
好兴奋，发动了全球各地的望远镜要观测那个彗星，绕一圈再出来哈
啊。
然后看它的整个演化过程，
是，
可是绕到太阳背后去以后
没有再出来过，
就再没有出来了。论文写一半不知道怎么办啊。
哦，那这个像彗星还有彗合也有彗法的部分嘛，是吧？
哎，对，
彗法里头都是尘埃吗？都是些什么东西？
彗法里面其实也是尘埃跟冰晶啊，嗯，有些带电粒子有些不带电哈，
嗯，
所以彗法跟彗尾其实东西是差不多的，
是
它基本上都是从彗核表面比较松软的地方里面喷出来的物质，
是
呀，它外面还是一层比较硬比较暗的东西哈。
我们看到它很明亮哈，但是它温度呢，
它的温度不是很高的，因为它接近太阳的时候哈，那它是加热了以后热量往里面渗进去了一些，
哎，
让里面有些东西呢温度升高，但是呢从表面比较松软的地方喷射出来了。
是，
大追兄，您倒问得很好。
我就对这个彗星，我就有几个好奇。第一个，哎，看起来好像是有周期，有一些啊，或者绝大部分都有周期，但是很难算出来。那么，有的呢，哎，如果你说它扯碎了、分裂了、不见了，那它的过去我们怎么观察它？它的那些周期都或者那些数据，到底有些什么用处，或者是吧？就是它好像彗星还是有一个偶发的命运在那里等着它。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彗星是比较长寿的，
嗯，
来回老绕。那有一些像这个108P，它写一个 P 啊，就代表它是有周期的，
嗯，
就它观察过好几次，
嗯哼
，periodic， 所以它把它叫168P。
是，
但是呢，这些周期性彗星也真的是很难说，有些就是中间就中途分解了。然后就没有了，所以这其实是蛮有趣的，你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规律哈，
是
说一颗彗星进来了，然后你就可以断定它这个会分裂会消失，那个会继续绕下去跟你长相左右的，
嗯哼，
呀，不是很容易，所以都是需要长期观察了。
是，但是以人类的寿命来说，我们的长期观察到最后看起来是明显的还不够发现，到最后还发现它还是偶然不见了。
偶然不见，对，大真兄，您讲的很有道理啊。
嗯，
因为我们把彗星啊分成长周期跟短周期的彗星。
嗯哼，
我不知道以前说过没有？
说过的，
说过哈。
嗯，
时间间段是200年。
嗯，
200年之内是短周期彗星。
哦，
嗯，
好，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气象。我爱
News 九八。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对对
，Hello。迄今为止最大的银河星球，银河的核星核球星，
核球星表，对，
这是什么东西？我每个字都认得，我连顺序都念不对。
银河的核球哈，我们银河就是我们这个圆圆的扁扁的盘子哈，
是
中央是鼓起来的，
嗯哼，
鼓起来的地方呢星星比较多，我们就叫它核球，核心的核，篮球的球，核球，英文叫做 bulge。bulge就是中央鼓起来的一个东西，叫做 bulge 哈。
是。
那这核球里面当然星星很多，那可是这个呢，跨国的天文团队利用了智利观测站的一个红外巡天望远镜，
嗯，
观察这个我们自己银河的中心哈，
是
核球南半部这个地方啊，地方不大，315平方度的银河，315平方度乘在一起的话，大概也是十几度乘十几度的一个范围哈。
哎、
但结果呢？他用的一个很多像照相叠在一起的相片啊，
嗯，
总共是10万个像素乘上9万个像素，
10万乘以9万，
将近是90亿个像素的巨幅影像啊，
嗯，
那里面找出来了8400万个恒星，
哦，8400万。那
对，
就比起这20亿个，2000亿个还不算太多吗？
哎，对，不算太多。但就人类的标准来看，哎，你说你弄个星表啊，
嗯，
交给学生去研究研究，学生问你说里头有多少啊？说还好了，不多，8400万个。
是，
哎，他其实在这一个叠在一起的这些影像里面啊，已经辨认出来1亿7300万个天体
啊哈。
那其中8400万个是恒星，
是，
其他是太过昏暗或者是星系啊。或者其他临近天体混在一起的哈，所以它只挑出来了不到一半的东西。
嗯，
我们听到8400万个星星就已经很震撼了。大师兄，你看，真的是有电脑才能做这些事。
哎，但是这个研究我还是会问啊，我建议问第二次了。
嗯，
它对我们理解整个宇宙到底有些什么实质的帮助？
这真的这个帮助很大，因为真的了解我们银河的起源跟演化。
嗯哼。
你光看这8400万接近核球、接近银河中心的这些行星啊，就可以分析它的温度啊、它的质量啊，然后它的分布、它的运动，
嗯，
然后它的组成，然后看整个它们绕着银河中心转的方式，
嗯，
就会知道我们银河是怎么样运动的。
是。
那这整个的，哎，更不用说8400万个星里面有很多是颜色比较红的红矮星。
嗯，
那这些红矮星呢，是目前天文学家希望在这红矮星旁边找到系外行星的最主要的对象。
是，
我们的太阳算是一个黄的矮星，比我们温度再低一点的就是红矮星了
啊哈。
为什么要找黄矮星跟红矮星旁边的系外行星？就是因为这些星星它活的时间够长。
嗯哼，
我们太阳能够活100亿年。
是，
你要去找天狼星、找织女星，那蓝白色的亮星啊，他们活不了几千万年，上亿年就不见了。
嗯，
在他们旁边，即使有行星，也会跟着恒星的毁灭而毁灭。
是，
即使行星上面出现的生物、原始生命了，也根本演化不出来，因为它时间不够长
啊，时间不够长。
哎，
的确啊，我们这样讲，一个星球平均要演化出生命来的这个时间，大概要多少亿？
要拿地球做例子，我们也只有唯一的例子哈、啊，
是，
大概是25到30亿年。
而且还是很基本的那种生命形态，还不是高级的，哎、对不对？
对对，蓝绿藻，我说、蓝绿藻。但是其实生命的初期并不是很困难，但是生命出发了以后啊，出现了氨基酸，氨基酸再合成蛋白质，蛋白质再构成细胞啊，
嗯，
一路从单细胞发展到多细胞，这个时间真的是20-30亿年的事情。
嗯哈，
除非有伟大的创造者。
你再仔细的是解释一下，什么叫除非？
我是说得完的啦，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演化论跟创造论呢、啊、常常是在美国的学校里面互相争辩不下，
嗯，
欧洲人跟亚洲人从来不把这个当回事的哈、啊、
嗯，
很自然就接受了这个演化论，
是，
但美国还是有创造论
啊、哦、好吧跟宗教也有关系了哈。
嗯，
我们发现绕银河中心黑洞最快的恒星，这个发现可能会让我们理解 黑洞周围的时空结构，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我们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
哎，大
师兄，
我觉得这个新闻是
很重要的样子。
对对对，我们今天讲的最精彩的一个哈、啊
嗯，
你可以想象说，我们刚刚讲到银河中心啊，
对，
大行星很密集，但是呢，地球上的望远镜还是有够大的望远镜，用够高的解析率啊，
嗯，
解析出几个绕银河中心黑洞运行的行星，
哎，
这些轨道就是相当椭圆的椭圆了哈，
是
比较狭长的椭圆哈。我们以前看过，从1992年到2006年，14年的这些恒星运动，哈，
嗯，
放5秒钟的电影，
啊哈，
14年的运动用5秒钟放出来，就看到星星绕进来，唰一下出去了，然后你中间什么东西都没有，
嗯，
因为我们看不到，
啊，
那这么快的速度绕出去，就知道那边有个极大质量的东西在，所以这是知道银河中心有黑洞非常直接的证据，哈，
嗯，
但是那些星星，你说绕十几年再绕一圈，也很辛苦，现在找到一个。周期最短的一整圈才需要11.5年。
嗯哼，
那这个星星就一定离黑洞很近很近
啊哈！
因为我们刚看其他星星恐怕都是几十年，然后我们只侦测到它绕银河中心的那十几年。
嗯，
但如果说它的周期只有11.5年的话，
是
代表它是非常接近银河中心这个大黑洞的，绕着它转的。
啊、是，
那这就有趣了，因为黑洞旁边时空一定高度扭曲。
嗯哼，
所以。这一颗星星经过黑洞旁边扭曲的时空，
哎，
一定会产生速度的改变、方向的改变。
嗯哼，
按照广义相对论的预测
是。
所以为什么这个新闻重要？是因为银河中心的星星跟这个巨大的黑洞旁边的星星哈，
嗯、
是可以用来测试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
啊哈，
呀，这个其实在过去一个类似的情况是太阳本身的水星。
是，
大师兄，我不知道提过没有。水星绕太阳也是一个比较椭圆的椭圆哈，
哎，
然后呢，它的近日点不断的会转，
嗯哼，
我怎么讲，也是它的椭圆绕一圈，下一个椭圆不会跟原来椭圆重复了
啊哈，对，
它会转，
嗯哼，
那这个转呢本身，牛顿力学预测是会转没有错，可是呢，牛顿力学预测不到它转的幅度，
嗯，
多了一点点，
是
5600个角秒里面有47个角秒是43个角秒是无法预测无法解释的，
嗯哼。
那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说了，因为太阳周遭的时空扭曲，所以呢，它经过的扭曲的时空很接近那个重力场的边缘的时候，它会加速的。
哦，
加速一圈转出去的那个椭圆是绕，就偏开始漂移了。
那这个漂移每一次都一样，还是说也还是不一样？
每次应该都一样。如果它是个对称的黑洞的话，
啊哈，
每次都应该是一样的。
是，
所以这个会很精彩。如果说哪一天这个11.5年的监测出来结果出来的话。然后跟广义相对论做比较哈、
啊，嗯，
那又是会一个精彩的大新闻呢。
是，那你可以预期它产生什么样的结论和影响吗？
哎，这个真的很难说哎，
哎，
因为
你要是预期对了，把它写成一个文字化的东西，你就拿诺贝尔奖是吧？
哎，有可能，有可能。那这理论天文学它很好的，
说说嘛，说说嘛。
Yeah, yeah, 真的，如果说它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太阳就产生那么明显的变化哈、啊，
哎，
在银河中心有将近300万个太阳的质量，
是
那个扭曲的力量啊，让这个恒星转变的幅度会非常明显。
嗯哼，
所以如果在10年之内能够监测这个东西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恒星呢做大幅度的轨道改变，
那
这是我们预测的结果。
是有没有可能在10年或不要10年了5年之内又发现了银河中心黑洞又有更快的恒星了？
应该是因为望远镜越做越大啊。观测效果越来越好，
那它的结论或者说它的数据会接近或会类似吗？
应该是啊，因为广义相对论它就是预测同样的东西啊，
嗯哼，
所以它的结论应该不会改变，只是越来越精确就是了。就像刚刚那个新闻，我们看到黑洞的喷流的源头，
哎，
物理性质我们可以了解，但是呢，越来越接近黑洞，越来越接近黑洞，
是
那个结果是越来越精彩的。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1-2分钟，1分钟啊，
哎，
100亿太阳质量。有一个遥远的巨大的黑洞，在红外线波段光波段红外线光波段现形了。
对对，英国的团队呢，剑桥大学团队用夏威夷上面的红外线望远镜啊，
嗯，
观察了这个星系，发现它的星系中心的黑洞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嗯、
刚刚 M87我说10亿哈、啊，那是我们当学生的数字
啊，
现在认为是60亿。
嗯，
那这个 Macquarie 231认为它是100亿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是。
那这是非常不得了的巨大黑洞，
嗯，
然后呢，每一年大概要吃几百个太阳吃进去，
哎，不是有300万个三百，银河中心有300万个是吧？
银河中心240到400，所以我们就抓300万吧。
嗯，所以还可以吃个几万几是吧？几万 T 天吧？
倒不是，他只能他我们银河中心吃的少嘞，每一年吃一两个就不错了。
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太担心，
不用担心吃不到我们。
好，谢谢维新。
OK， 好，谢谢。